救别人或者是祸害别人呢？我们心不要说他能不能保佑或者能不能祸害，他之所以有神通，什么原因呢？我们神通呢，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了啊，有五种情况之下会得到神通。哪五种情况呢？第一种是这个医德。什么叫医德呢？他依靠其他的这个大力鬼神，依靠外在的力量让他得到了神通，这是第一种医德。第二种呢是药德，就通过啊这个吃什么药，把自己本来有把自己的这个某些这个特异功能的这些可能把它激发出来，通过药物呢可以改变，可能会激发某些神通，这是药德。第三种呢是修德，我们通过这个打坐啊，把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功能呢开发出来，就有了神通，这个是修德。第四种是咒德，什么叫咒德呢？通过念这个咒语啊，这个可以呢召唤其他鬼神，就激发这种好像有神通一样。第五种呢是业报德，什么叫报德呢？就好像这个鸟就会在空中飞，鱼就会在水中游，呵呵，这种是果报自然而得，是报德。那就好像我们人类的果报呢，银金它的果报就是看东西啊，那蝙蝠有银金它也吓死没有，它这个业报报过来的功能它就会让我们能够看到东西。这个说鬼神有神通，它是种报的，那很正常啊。那我们说这个鬼神虽然有神通，我们人类啊可能是没办法跟他抗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鬼神，他上得到一定的。所以我们经常打比喻，譬如这个畜生道里的老虎大象，你看我们一个人能干得过他吗？你看两下子就被老虎吃掉了。好，那这个老虎虽然力气很大，这个毕竟啊他是畜生，那你说老虎不因为老虎力气大呀就觉得呢这个老虎就比我们人类高啊？所以这个鬼神呢、啊、我们这个老爷庙里边，你的妈的鬼妹，这个老爷庙里的那个这个神庙里面的那个鬼神呢也是一样，不管什么老爷什么这个将军什么娘娘啊、哦、实际上都是鬼神在里。然后我们现在农村里面对这些鬼神不认识，本来是将张老爷李老爷的，后来又加了两个字，张老爷菩萨李老爷菩萨，你看这叫的是不伦不类啊、哦。这个菩萨我们上面学过了，他只是佛教里边在修行这个还没有成佛的这个果位上的人，发大心还没有成佛果位的人把他称呼作为菩萨啊，他是觉者，总觉有情。那这些鬼神呢，他还是愚痴愚昧的轮回的凡夫，他一点多修行都没有的，你看他还贪恕着这个血势的供养，血性的供养，没有说哪个老爷吃素的，都是供奉的啊、哦，鱼啊、鹿啊什么东西供他，他很高兴。所以这方面，这个鬼神怎么能够跟佛菩萨相比呢？你看，但是我们现在一个佛教徒，对于这些最基本的知识，我们那些老居士还不懂，他觉得这个神庙里边的鬼神是很厉害的，会武功的佛，会武功的菩萨。我们寺庙里的那些阿弥陀佛、观世音、释迦菩萨呢，是文菩萨。你看那笑话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就是我们在民间啊，对于这个正统的佛学知识，真的是需要恶补啊。所以这基本的他分不清楚，这个鬼神跟这个佛菩萨到底怎么区别还搞不清楚。 他拼命跑到这个老爷庙里边去求神拜佛，不少啊。这个人家这个正月初一的时候很辛苦啊，干嘛呢？师傅，他说我到你这里呢，已经啊，把我说跑过了，黑暗我跑过了。他最后呢，他跑到我这边来，我好辛苦哦。他说，哎呀，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界的这个居士对这个佛学知识啊，真的是这个太缺乏了啊。他把这个正统的佛教跟这个迷信、这个民间信仰都分不清。佛教的教育是让我们觉悟人生、奉行人生，指导我们人生趋向于正确的这个方向，让我们今生今世不要这个虚度，啊，不要白白浪费。那这个神庙里面的鬼神呢？什么这个老爷那个老爷呢？他纯粹的是一种什么交易？我今天。哦，发生什么事情呢？向他这个贿赂，我给你一个东西，啊、哦，供养一下，你帮助我。你看，不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哦。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生病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贫穷也好，富贵也好，万事都有它的因果。佛教是讲的因果论，因是原因，果就是现象的结果。任何的事情必定有它的原因，才有这样的结果。你求鬼神有什么用？那人家说你求鬼神没有用，求佛菩萨就用了吗？同样的道理，求佛菩萨，佛菩萨不能包你，让你一下子把这钱塞在你口袋里面。佛教讲的是因缘果报，因缘论，佛菩萨只是助缘。那人家说，如果求佛菩萨是助缘，我求鬼神也是助缘呢？不对，哪地方不对呢？佛教讲的既然是讲因果的，如是因的如是果，佛菩萨的助缘是指导你往正确的方向走，你才能获得了快乐这个幸福的结果。啊，佛教讲的是什么呀？一个人的贫穷富贵是跟我们的福报罪业轻重有关系。那我们佛菩萨指导我们做种种好事，哪条正确哪不正确的，我们选择正确的就改变了我们的心态，我们就可以聚集很多的福报，福报大起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就顺了。老鬼神没有这个智慧呀、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们是学佛的智慧啊、哦，用佛的智慧来指导我们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你说这个跟完全跟迷信是两码事情。我们到了神庙里边，他做生意的，你保佑我发财，啊，好像跟这个，还有个许愿，啊，菩萨呀，你如果今年保佑我赚100万，我就给你10万。我想想对吧？这个老爷如果真的这个保佑他的话，这个老爷很也很笨的，你看，啊，是不是啊？人家赚了100万，我才分个0头。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笑话啊。好了，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些老爷他是不过有稍微福报大点而已，他实际上是个鬼神。那这也是有福德的，没有福德的鬼呢，这个有福德的成为神啊，你看山林宗庙神这个神，没有福德的呢成为鬼，他的居住的地方呢是不干净的地方。我们所以经常讲的鬼和神实际上是一类东西，鬼神啊。那只不过呢，这个神兵稍微福报大了一点，就像我们人当中大家都是人，人里边有的人当省长，有的当市长，我们当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多是人这一类，那说鬼的官呢，实际上就是神，所以我们说这个土地爷呀，也是有福报，也是有福报的神，土地神呐、啊，城隍的神呐、啊，还有个什么呢？这个财神，你看这些都是鬼神。哎呀，好像给你们同学讲过了没有？就是正月同学听说过啊、哦，他的姐姐这个办了公司，破产了之后呢，其他都没有了，留下一个财神，哎，大家没有要。没人要吧，他妹妹看了很高兴，那财神不要我，我要好了。 哪怕这个财神供奉在自己家里把他请过来的。第二天晚上这个人啊回到家里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楼上这边有人踩走路的声音，人还很多，哦，他以为进了小偷，跑上去一看，是个人多病。哎呦，你看他心里就紧张了。过了两三天他自己生病了，生病的时候经常就听到啊这个楼上有人开会。他就再倒好，本来这个财神没人要的，他把他请过来变成了财神也在俱乐部了，他这在开会了，是不是？他现在很紧张，然后呢请道士啊请什么呀先把他送出来，就送不掉。我们中国老早就教给我们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所以这些都是鬼神。你跟鬼神打交道就问题就很大。佛菩萨是什么呀？佛菩萨是慈悲光明智慧的象征。佛菩萨的发心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类脱离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你看这些跟，所以我们把佛菩萨这个像请过来，我们恭敬他尊敬他的无量福报的无量功德。你把这个鬼神请过来，你这个是引门引鬼已落门，人家说引贼落门，这个是引鬼落门。所以之所以有这些这个情况出现呢，我们就是多是因为对这个佛法的基本知识没有了解好，神鬼菩萨佛分不清楚，看到所有的鬼神多拜下来，多把它称为菩萨，啊，然后菩萨呢就称为这个是这个娘娘，把观音菩萨称为什么呀？观音送子娘娘，啊，还有的干脆就叫观音娘娘。然后把那些神庙里那些供的那个民间的那些什么这个彩香娘娘呐，啊，什么凤姑娘娘呐，彩衣娘娘啊，很多，把这些娘娘的都称为菩萨。所以这个很颠倒啊。那没有福德的鬼呢，他是居住在不干净的地方，哪些地方呢？臭水沟、厕所、墓地、土沙场等污秽的地方。那这些鬼他罪业深重，得不到饮食，所以啊他希望住在臭水旁边、厕所旁边、墓地旁边、土沙场旁边，希望能够啊获得那些污秽的这个饮食。所以他们得不到饮食的时候呢，饥饿的喉咙冒火，全身都被火烧，甚至呢500年也听闻不到降水的名称，水的名称啊名字都听不到，不要何况都喝了。你看大家注意了，没有福德的鬼呀，住在不干净的地方，臭水沟旁边啊，厕所旁边啊。你看我们很有意思啊，上次还讲过了，这个谋家如果是做了什么这个死的人啊，到他老居士啊，到他家里去这个住念。如果这家的人如果是很死的，比如这个出车祸死掉了，或者什么死掉了，不是平常的死，他们这个住了念之后呢，很迷信，他生怕鬼神会跟着他，明君自有一招，跑到厕所里面去了。他觉得呢，跑到厕所里面再出来呢，这个鬼子就不跟着他了。这种这个做法呀，我感觉我自己那个时候这个11、12岁当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哦，如果说哪个地方如果搬不干净，他说跑到厕所里面再出来的鬼神不跟着他。我听他说真的很可笑。哦，这个恰恰呢，你看这个厕所啊臭水沟这个地方的这个鬼神很多。臭水沟、厕所这些地方呢，这个鬼神没福德的鬼呢，像吃点东西。墓地呢，阴气很盛，所以他们容易生存。土沙场呢，这个地方呢，血腥很重，所以他们想过来东西吃。啊，他们住在这些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没福德的鬼。啊，好了，这个有福德的、没福德的，还有呢中等的。下面说。这个中等的罪业中等的呢，司机寻求洗涤器物的脏水， 脓血、粪便等物作为充饥。哎呦，所以说堕落鬼也很可怕啊。哎呀，司机那个等待呀、啊，盆兵啊，寻求我们这个，譬如洗碗水呀、啊，洗这个过去洗尿桶的水呀、啊，这些脓血、粪便的这个东西，到处来给他们吃。所以我们当个出家人跟你们居士不一样啊，我们出家人呢，这个戒律里面规定啊，早上一下床两件住语还要光想，然后这个一洗碗还得两件住语。你看我们这个洗碗的时候怎么说呢？一池洗补水啊、一池洗碗水，露厅刚落位，私欲诸鬼神，洗脸过半毛。我们要念这个是记的，这个英文念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念个咒语，把这个洗碗水是倒掉。我们要这样的啊，要穿衣服，要念咒语，穿裤子要穿裤子咒语，这个地踩下去要踩下踩咒语。我们是这样的，跟你们这个不一样，说出家人戒律跟你们居士戒律不一样啊。所以在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他觉得当个出家人啊。你不单单是要把佛法教还给每一个人，让每个人理解佛法的道理，同时还要慈悲一切的众生。所以这个只要产生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念咒语，让这些虫蚁啊要回避。那我们洗碗的水呢，也不能随便倒掉，念个咒语把这个鬼神啊恶鬼招过来，让他能够得到这个吃的东西。那这里边说有福德的鬼呀、啊，他可以当商神、土地神、城隍神，他们是不是很快乐呢？人家也不是，他们是一半受苦一半受乐，包括城隍神也是一样，城隍爷呀，24个小时当中，他要一半受苦一半受乐。所以，纵然是当有福报的鬼，他也是痛苦的。那如果没有福报的鬼呢，那就糟糕了，纯粹在受苦当中。所以最严重的呢，你看这个饥饿火就烧出来了。我们这里先把这个大概内容先介绍吧，下面好像应该是有的，就稍微详细点我们列出来了。鬼神实际上有36类72种，那大体来分的话呢，就分为这个有福报、中等福报、没有福报，然后这3类的鬼神又分为3种，啊，都不一样的。那些没有福报的鬼神，罪业中等的鬼神呢，他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呢？他罪业比较轻的，偶尔也能稍微得到饮食，啊，这个稍微得到饮食，好像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故事是哪些呢？这个恶鬼当中啊，其中有一类，这个目犍连尊者有一次到这个城里面徒步，他也因为目犍连尊者他有天眼通，他就看到一个鬼神呐、啊，小鬼神在这个城外哭，啊，哭得很伤心，哎呀，这个饿得了这个皮包骨头，目犍尊者问他，你干什么在这伤心哭啊？哎呀，他说我等我的母亲呐、啊，到城里边给我找东西吃。我就等了几千万年了，他现在还没出来，当时目犍尊者他觉得很可怜啊，他就到城里面去找他的这个老母鬼、老二鬼，然后告诉老二鬼，他说你的儿子啊，饿得已经赶快不行了，你赶快出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不找给他吃呢？然后那个老二鬼说，哎呀，目犍尊者你也知道的，他说我们果报报过来，我这是找了好长时间了，我只有找到一口糖水。我正舍不得吃，我把这一口糖水呢交给我的儿子吃，啊，那目犍尊者说，那你在城里面找了多少时间了呢？然后这个恶鬼说，我又没有手表闹钟啊，我只看到了这个城市啊，拆了再造，造了再拆，总共经历了7次，但是时间很长的。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说，这个中等的这个恶鬼呀、啊，他们伺机寻求。脓血、粪便等物作为充饥，说罪业比较轻的，他能够在几百年、几千年找到一口糖水，他能够找得到的话呢， 他偶尔稍微的饮食，还算这个罪也比较轻。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我们心从苦地下手？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恶鬼道吧，大家想想看，我如果坐在恶鬼道里面怎么办？你看早上的饭如果不合口味，你觉得还这个不行，中午的这个菜不行啊、哦，我要找点好吃的，那坐到恶鬼道里面不要这个麻烦就大了。好好，那这些人偶尔的在那饮食下面说，他马上就被刀杖、刑具、鞭打、驱鞭，日夜劳作，或搬石舔河，或挖山塞海，受尽苦头。大家注意了，我们现在不是听故事了，这个苦地的内容，不是现在讲苦地的内容，是让我们观修的。我们这个怎么样发起出离心，我们要从苦地来观察，观察三界当中六道轮里面的这个痛苦，我们就不敢贪恋这个世界法，让自己把所有浪费的这个没有利益的行为跟时间多要把它去掉，要把它利用起来，让自己今生的生命啊真正得到利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详细讲解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可怕。我们无始劫以来之所以稀里糊涂的不愿意修行，就是因为这个三界，就是啊认识不到三界的真相，六道轮回的真相，老是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所以我们就懈怠懒惰啊，三界出不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呢先把它对治掉。哎，你看这个鬼啊，他不单单是吃不到东西，稍微吃点东西呢，这个饿着肚皮还要干活啊。所以下面说，经上称鬼道为刀头。那为什么称为刀头？皆以鬼道众生常被刀杖驱鞭受苦而命名的。哎呀，那你如果不干活，跟着慢一点，这个刀杖就打过来了，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经常这个受苦，所以成为刀头。我们根据五谛品分这瑜伽世界论啊，里面怎么说呢？说恶鬼不得饮食有三种障碍。那这些恶鬼果报报过来，他自身呐、啊、有三种障碍，让他没有办法吃到东西啊。有哪三种障碍呢？第一是外障，外障啊是外边的障碍。他说如果口渴的时候，纵然能够看到水啊，多有玉镯在他守护，不得病也没办法吃，看到水也没办法喝。急强救之，则金船并为脓血沸腾而不能饮。纵然是勉强的要跑到这个水井旁边喝水，这叫轻，急强救之啊。那井里边的这个泉水呢，全部变成脓血沸腾，你看我没办法喝得下。那勉强喝下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喝到嘴巴里边舌头烂掉了，吞到喉咙里边，喉咙烂掉了；吞到肠里边，肠烂掉了。你说这个恶鬼还敢吃？所以纵然看到这个水呀、啊，它也变成脓血沸腾，没办法喝下去，所以而不能饮。或者咬尽青山，自责干固。远远的啊，远近清水，远远的看到那边有水，跑过去之后一看呐、啊，这个干掉了，没有水。或近树有果实，近则不近。我们远远一看啊，那是个树上，这个树上有橘子啊、哦、有梨，那跑过去这个没有了。哎呀，所以当这个恶鬼呀、啊、他有这样的外障在。那 鬼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人类也是有的。我们人类没有智慧的时候，贪心一起来呀，那就和恶鬼是一样啊。我们远远一看，在自己的大脑里边想来想去，我将来会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宏图啊展开很大。真到了那个时候，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一百年，到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实际上这种心态呀，我没有智慧的也是受恶鬼痛苦。所以天台宗里面所讲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恶鬼道是在身之外，我们的当下就具有了恶鬼的痛苦。我们人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将来干什干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一无所有，一无所获，求不得苦啊。恶鬼就是求不得苦、哦、好，这个是外障。还有内障，或因口系如针孔，不容饮食。你看，外障呢是外面带过来障碍，内障呢它是本身自己这个喉咙啊，这个嘴巴呢细如针孔，这不依附在这个洞子一点点大啊，所以没有办法呢这个吞咽饮食。那我们现在呀，这个寺庙里边每一天晚上要放蒙山，什么原因？那就是为了这些恶鬼啊。我们要甘露水蒸饮，把咒语念了，首先把这个普通的水转为甘露水，然后呢把这个水呀让这个恶鬼吃下去，先把这个喉咙的把它膨胀大啊，然后用七粒米呢这个咒语念，这并成这个七粒并七米，并成这个须弥山一样的，这个供无量的鬼神过来，这个来吃。所以这些鬼神呐、啊，他自己内证的话呢，如果没有佛法的这个功德，他就没办法吃。或因口烧乳聚，发出饥饮，那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恶鬼他这个激火所烧啊，这个嘴巴一张开就好像这个火喷出来一样，所以像这个口烧乳聚啊、这个火呢是从饥饿之火来的，所以饮食放在嘴巴里边马上就焦烂掉了啊。或者颈系如马尾，这个颈那是脖子，你说这个他的脖子像马的尾巴一根毛一样，你怎么吃东西啊？啊，或者是腹阔如山丘，你看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恶鬼呀、啊，这个脖子像马的尾巴这样的细，他肚皮凸开来呢，像一个山一样，啊，腹阔如山丘。说这个饮食啊，这个不能下咽。或者脚细如孤槁，行动极难。你看，他如果这个喉咙很细，这个肚皮很大，这个脚呢就像这个孤槁一样，你这个还怎么走路啊？不过呢，这个恶鬼的这个果报很多，我们在梁皇帐上面看到，说有个恶鬼的。这个脖子上生个肿瘤，肿瘤多少大呢？像麻袋一样大，它背在背后，走到哪里背到哪里。这个恶鬼还有各种形象。所以这些自身的障碍呢，纵然没有其他的这个友情遮难，纵然是没有人故去刁难他，啊，得到了饮食。还是不能办法饮吞，没办法喝，没办法吃。好了，这个是内脏。第三个呢是自体脏，自体脏呢这个是业报来呀，自身产生障碍， 下面说，即使没食道口，结病趁炭，既不能食，反烧其口。哎呀，这个情况呢，我们在《盂兰盆经》里边，木金轮尊者的母亲就这个情况。木莲尊者当时修成功了之后啊，把天眼一打开，发现他的母亲在轨道里面，他马上呢就化了一波饭呐、啊，到地狱里面送给他吃，啊，他的母亲看到这个饭之后很高兴呐、啊，一只手拿着钵，一只手拿就抓这个饭团，想送到嘴巴里的时候，刹那之间变成火炭了，没法吃，所以这个木莲尊者是哭毙倒地啊，啊，这非常的悲伤，就跑到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个事情。这像这类情况呢，那就是这个自体障。行不撞生，猛火自营，极大痛苦。我们这个人一走路啊，我们普通的人一人走路呢，就身上就暖和了。那这个恶鬼呢，你看他一走路，这个火就很猛，烧起来了，自己烧自己，啊，极大痛苦。这有的人说，这个人怎么有火呢？自然哪里的火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一条这个新闻啊，在印度啊，在哪个地方，我们中国好像也有个妇女，她每一天这个身上发烫，每一天都要洗澡，哎呀，就冬天也一样，她要这个要洗澡，身发烫受不了，然后呢他又躲放了一大缸的水呀、啊、他就躲在这缸里面。后来这有一次呢，他自然的全身烧掉了，一定原因都找不出来，到底什么样不知道，自身都火烧出来了。所以啊，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不一样，或者果报也不一样啊。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是想不通的。这个是自体障。下面说，又鬼因寻死，常常聚居，真实富欧。哎呦，这个挺可怕。如果招惹了一个鬼，你看，鬼因寻死，他常常聚居，那就这个很多鬼在一起。为了这个真饮食的互相殴打，或将井流击破弄出，真以为饮。这个某个身上的这个恶鬼呀、啊，身上长了一个脓，大家打起来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它脓打破掉了，打破掉了之后呢，其他的鬼呀、啊、就喝这个脓血，啊，正义为饮。哎呦，大家这个想象一下啊，觉得恶心不恶心？啊，在下句内，在下句内生发乐，不单是微聚日光，越过障生。亦不堪受。你看到了这个夏天啊，身上很烫，不单单是太阳晒到身上自己受不了，纵然月亮的光明照在身上的话，就像这个火烧一样受不了啊。若冬身裸寒冰，近日月光并为寒风，更增寒冻。这个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本来就很冷啊，说身如寒冰，整个身体就像寒冰一样。那看到了太阳月亮的光明，它自然会变成寒风，更加会增加自己的寒冻，那就更冷了。好了，上面所描述的呢是这个恶鬼的痛苦啊、哦，是哪些苦，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记得很清楚，这样才能改变自身的贪嗔痴三毒习气。因为贪嗔痴三毒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因。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敢不敢贪嗔痴？所以我们就会这个修种种善法啊。好了，上面是这个鬼道的苦啊。那鬼道的寿命有多少长呢？鬼道寿命根据俱舍论上面说呀，鬼日月无白，即人间一月为鬼道一日。 回到宿命呢是五百岁。轨道的这个时间啊，它的寿命是五百岁做一个单位啊。它这个五百岁呢，这里说的以我们人间的一个月是轨道里面这一天啊，根据这个的这个一天往上面增，这个增到五百岁，这个就是轨道的寿命。那这些轨道啊，这个五百岁，那是不是统一都是五百岁？那也不一定。说根据龙树菩萨的这个亲友书上说，恶行之业以为所，我们这个恶错误的行为或者恶毒的行为留下来的力量成为业，这个业呢就是铁锁，就是铁锁。就是情锁啊，就是绳索，它能够坚固绑缚诸鬼、诸恶鬼。这个恶鬼的痛苦呢，同样是来自于恶行、错误的这个行为呀、造下的罪业，这个就是铁链一样，跟铁锁一样，会绑困我们，把我们受痛苦。他说：“其今受苦无中断，从堕下。”这个作为恶鬼一直到恶鬼的投胎，这个中间呐、它受苦是没有中断的。多少时间呢？五千几万亿不死啊，有的可以活到这个五千岁，甚至活到一万岁，这个时候他也不会死。所以我们经常讲呐、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有一万岁的，但是当了恶鬼的时候真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这个非常可怕啊！所以下面解释说，那这个是罪业生者一类啊，或者寿命是五千岁，或者一万年不等。你看这个当恶鬼呀、这个几我们人间的时间来算，已经是几千年了。你看，它是我们人间一个月作为他们的是一天啊，这样的五百年。是我们人家的几万年了，你看啊，几千年了，所以这个恶鬼很苦。我们这个俗话说的人，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那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个今天如果觉得中午没有吃，觉得哎呀，我中午还没吃啊，总是要吃点东西。那这一餐不吃，我觉得还要没吃东西。那你如果几千年不吃饭，那你怎么办？当恶鬼呢，你看他能够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我们在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或者是平时日常当中，我们觉得如果一饿了一餐或者饿了两餐，你觉得很痛苦受不了，我们要想想恶鬼呀、恶鬼众生要得挨上几百几千甚至几万，我们能不能受得了。所以我们学了佛法，你的脾气好了。为什么脾气好了？你如果知道了了解了，到时候回家了之后，你的丈夫如果这个饭还没煮好，你不要埋怨他了。你看我还饿肠，这个饿鬼饿个几百年，是不是？就不想吵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恶鬼这种苦啊，所受的苦呢，实在是不敢想象的。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应当尝试恶鬼之苦，升起离心。什么叫升起引离心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虽然在忍道当中，但是我们堕落为恶鬼的那个绳子，或者说堕落恶鬼的因，我们根本还没断掉。如果不修学佛法，我们总有一次我们会到跟这个恶鬼老兄们要在一起，啊，说这个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要升起这个隐离心。如果我们是大乘学者，不单是升起隐离心，我们要升起慈悲心，要救济他们。所以我们这个从大乘的角度， 我们修行，我们要了生脱死，不单单是为了自己啊，如果专门是为自己法行修行，这个太自私了。我们要观察到三恶道的苦，你看我们这种隐迷心、慈悲心啊，自然就升起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你这个菩提心、这慈悲心必须是以抽离心为基础，这样才是真正的抽，真是真正的菩提心。你如果没有抽离心，根本不知道三恶道的苦，你说我要救他们，你这个心是真的假的？纵然啊说自己是这个救他们，实际上这个心是假的，说批评别人，批评自己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抽离心它能够升起的标准呢，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一观察这个恶鬼苦等同生受，一观察到这个地狱苦等同生受，一观察到畜生道的苦等同生受，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观苦的标准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不让我们修行，九头牛也拉不住了，自然去修行。好，那你观察他，你了解他，的确啊，这个三恶道轮回的痛苦太严重，太可怕了。你说我们既然地狱的因、畜生道的因、恶鬼道的因都还没有断，还没有修，还没有超越，我们哪还有多少时间去唱歌呀、跳舞啊、打魔剑啊、给人家争行气呀、啊、你说还有哪这么多精力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界这么多的这个居士啊，大家说埋怨这个修行怎么没有效果，怎么修不起来？你看你怎么修什么修啊？出离心都没有，你还修什么？你看，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学下去，你才会明白这个修行的概念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昨天讲的，我们这个修行从戒定慧开始的。戒的最基层的是三宝，三皈依，三皈依戒都没修，你看，只是做了三皈依的仪式而已，三皈依戒都没修吧？连最基础的东西都还没有，你说怎么修？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在学佛，基本上在颠倒。所以我们应当常识恶鬼之苦，升起隐迷心，增进道业，断是业因，增进的修习佛法的这个功德啊，这是道业，要断掉这个恶鬼道的罪业的因，断罪，断恶鬼道的罪业因呢，那我们就不会堕落恶鬼道。好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这个恶鬼道啊，恶鬼道的这个苦，还有种种障碍。下面这一句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会堕落为恶鬼道呢？下面说，常旷心意，左下品五逆舌，感此道生。那这下品五逆舌呢，是五逆舌当中最重的上品啊。上品五逆舌呢，要堕落这个地狱道；下品的五逆舌呢，就堕落恶鬼道。我们这个到底畜生道在上面呢，或者恶鬼道在上面？我们经教里面都没有这个一定啊。有时候说是恶鬼道要比这个畜生道要罪业轻，有时候又说畜生道要比这个恶鬼道轻点。那这个什么原因呢？它站在角度不一样。如果说是那些这个土地神呐、啊、阎罗王神这个城隍神呐、啊，他肯定比这个畜生道啊罪业轻点啊。所以有时候经教里面呢说这个鬼道比畜生道要轻。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见到呢，这个畜生道比鬼道要罪业轻，站什么角度的呢？你看这个畜生道里面啊，这个他们的这个享受可能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还要好。一个什么金毛鬼，这个比这个朝上举了几十万的一个身价， 我们人如果被车撞死掉了，赔个20万是最高的，好像啊。那一头狗呢，可以买个几百万。所以他们的这个吃啊，还专门有个这个家畜什么，说宠物罐头，宠物罐头啊，这个鲅鱼皮啊。说这个没关系，反正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堕落畜生道也好，堕落鬼神道也好，离不开是五逆十恶这些罪业。下面说，这都说明堕恶鬼道的业因。一不正直的心，谄媚奉承，以欺狂不正实的心意对待人事，造作下品的五逆十恶罪业，就会感召恶鬼道的身体。这里大家注意了，以不正直的心，谄媚奉承。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明明对方是错了，啊，我们就是这个谄媚奉承，以欺诳不真实的心意对待人质，那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啊，这个是贪心。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和造作了下品的五逆十恶罪业。那什么是下品的五逆十恶呢？就是指正在造作五逆十恶等罪业行为的时候能够后悔啊，所以称为下品。我们上次呢好像这个讲到了上品的五逆十恶呢，在造作的时候心非常猛烈，还没有造，正造，造了以后，心里边啊，一点后悔都没有，啊，猛力心去造，这个是上品罪。那下品的这个五逆十恶呢，虽然也造了这个五逆十恶，也杀了人，但是呢，他造了之后啊，在后悔，啊，所以能够，所以把它称为下品罪。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啊，大家就知道这个忏悔的重要。啊，我们如果犯了戒，从来不知道忏悔，也不愿意忏悔，那你这个罪呢就会重了。我们犯了戒之后，我们要诚心诚意的这个愿意忏悔，啊，发心忏悔，那你的罪就轻了。哎呀，所以呢，这个我们听佛是。这个要求受了五戒的人，那必须要半月半月忏悔，那就是这个原因啊。说别的寺庙他受了五戒，他有没有要求忏悔不忏悔，那我不管他啊。但我们根据这个佛的教义、佛的教理，我们就要求大家一定要忏悔啊。所以有的这个老太婆说，哎呀，不要到天父寺干嘛，那听护士他说这个受五戒很麻烦啊，请命还要修家行，受了这个五戒之后我还得要求每个月去忏悔，那不要去，到别的地方去好。别的地方去呢，他说一去也不需要上厅修家行，一去教练这个给你这个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意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也不要求什么这个去忏悔啊什么的，不要去诵戒。好，所以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需要这个学习佛法才有智慧避免的能力。我们学习佛法不是屁然偷弯呐，我们不是跟佛菩萨做生意啊，你看呵呵，我们要应该以怎样的消除自己罪业跟烦恼啊，能够更好的遮止将来的这个罪业的增生，这个才是学习佛法的态度啊，不是为了屁然图啊。那所以这里说的他能够啊这个忏悔后悔啊，虽然是造的五逆罪，你看他是下品罪。好了，这里是给我们说明了这个为什么会堕落恶鬼道。那这个恶鬼道的身体告诉我们说，是随着他们的罪业深重大小来定的，啊，如果身体越大呢，这个罪业就越重，啊，这个跟畜生道呢恰恰相比的啊， 出生道呢是身体越大罪也越轻的。这个恶归道，他这个身体越大呀，这个罪业也越大呢。你看这个，他要经受啊，这个痛苦就越多。所以我们在地狱道里面所讲的呢，如果是无间地狱，躺在这个地狱里面，一个身体就拼满了整个的地狱。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呢？他的让每一寸的这个身体让你这个接受痛苦。所以这个罪业重的恶鬼也是一样，身体越大呀，这个罪业越重啊。下面说，造此因者，人死之后心转为中阴身，后经七七四十九天内圆道时再投生恶鬼道，并非人死马上成为鬼。大家这一段要记得注意了。我们大部分大家想象当中，人死了就成为鬼，那不是。人死了之后，在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时间内呢，成为中阴身，相当于个灵魂一样。如果转为鬼道呢，那必须去都投胎去。这个恶鬼道吧，也分为四身，有胎生恶鬼，有卵生恶鬼，有尸生恶鬼，有化生恶鬼。胎生恶鬼呢，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投胎啊，这个是这个像父母亲的这个胎一样，这样的这个才能这个啊转到这个恶鬼道。有的是卵生，从卵里边这个孵化出来，说这个恶鬼道的情况也不一样。你看我们比如人道里面我们是胎生的多啊，那也有这个卵生的。卵生的像水呢，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的哪吒啊，他是这个他也是这个胎生这个卵生的。我们近代的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也是卵生的，你看啊，生下来就是一个卵，后来一个药翁把他这个一劈开，这个发现啊是个小孩子啊。那这个恶鬼道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你我们的造的罪因应该堕落恶鬼道的才要啊到恶鬼道去投胎。但是为什么要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呢？这个中阴身到哪一家到哪个恶鬼里面去投胎也必须有缘分，跟这个恶鬼有缘分，然后呢这个灵中阴身啊就到这个恶鬼家里去投胎啊。下面说，鬼道众生啊，根据正法念处经的记载，有三十六种部类鬼神之多啊，略分为三类九品。这个鬼神也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三类哪三类呢？第一是多财，第二是少财，第三是无财，这三类啊。多财鬼这个指的是有福德、有势力、有势力受人供养的，如城隍、土地、财神等等。你看这些呢是多财鬼啊。我们这个顾名思义啊，所谓这个多财呢，这个一看就知道它是有财啊，是这个财富是有的，有福德、有势力的。那这个多财鬼又分为这个三类。所以呢我们说三类九品呢，一类当中又有三类，所以啊这个就合起来就九品了。第一种是德气，第二种是德师，第三种是势力。什么叫做德气呢？德气就是别人丢掉不要的东西他可以拿过来吃，这个德气啊。第二种德师呢，别人是这个遗忘掉的啊，然后呢他拿过来就可以把它吃掉。第三种是势力，势力呢他有大力量，别人自然也供养给他啊。我们经常你看这个土地财神呐、啊、 在公园的人很多，这个属于这个势力啊，这是多财鬼的人。第二个是少财鬼，这个少财鬼呢，指的福报少，但是他也是比较苦恼啊，相对比起来比较苦恼啊。那这个少财鬼是哪些呢？如寒木鬼、五通鬼、依朝父母之类，虽受供养偶尔几次，分享不多。如果说寒木鬼呢是哪些呀？这个属木的鬼神，你看下拜子孙清明节才去一次，这个是这个寒木鬼。这个五通鬼呢，我们现在这个五通鬼就少了，过去五通鬼很多，这个墙的角落里边弄了一个什么这个鬼龛啊，那个熊树下这个老太婆在那烧着烧着，你看我们如果用本地话讲的话呢，有时候我举过头，啥子都考，说出来没考，说出来考，事出来没，啊，也过头举过头。你看这个鬼神啊，这个很多，像这一类都是五通鬼这一类。这个五通鬼呢，他这个偶尔能够吃到一点点，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一般情况之下，我们人有自己的福报，啊。这个鬼神拿你没办法。如果这个人福报小的，你刚刚请被子亲了他，这个五通鬼啊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啊，让你这个头痛啊，这个哪一天不舒服啊，然后呢请那个巫婆鬼鬼鬼告诉你在哪个方向一烧，真的灵感了，啊，像这个就是五通鬼。那你说这个还有依朝父母之类，这个依朝父母啊，就是这个刚才讲在这个榕树下啊，他一没有地方去呢，就依附在这个茂盛的这个草里边，或者这个木头这个树木里边，包括刚才讲的巫婆是被哪来的鬼神所附体的呢？就是被这个少财鬼所附体啊。这个多财鬼呢，他有自己有势力的，他是管辖其他的鬼神。这个少财鬼呢，他虽然不是被管辖的，但身体还是比较自由的啊。说这类鬼神，他这个如果是这个没有饭吃，吃不到东西呀、啊、如果我们这个他在这个农村里面悠哉在那里这个逍遥啊，跑来跑去，再看到某些人身体比较弱，福报比较小，阳气比较衰，刚好你这个请被子可能欠了他的债，这个鬼神就附在他身上去了啊。那鬼神附在他身上呢，那刚开始不适应的，所以呢他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那躺在床上啊这个不舒服啊，最后呢这个躺在床上不舒服啊，可能这段时间会我们土话说是那么的样六然后呢他这个身上的这个阳气啊就越来越衰越来越衰。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正在这个鬼神这个附体跟人的这个身体啊正在融合时期，是这个原因。一旦融合好了之后呢，这个巫婆的这个身体就慢慢恢复正常了，他是这样的啊。说这些都是依朝父母，所以这些鬼神这个依附人的身体之后，他有一定的神通，他神通是报的，刚才讲过了。但这个鬼神的神通呢有大有小啊，如果福报大的鬼神呢，他知道的范围可能广一点，知道的正确一点。如果这个鬼神这个福报差一点的，他知道的东西呢范围又窄一点，然后呢隐隐约约的大概是这样可以去猜的。所以这个巫婆有时候讲话呢有时候很准，有时候不准，啊，有的准，有的不准。那这个如果碰到的福报比他大的，那鬼神就拿他没办法了。譬如这个是巫婆，张三他本身就是个市委书记，打个比喻啊，他又官又当官的，又是福报很大。如果去问这个巫婆问什么事情，他就没办法问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福报如果超过这个鬼神，这个鬼神就没办法问， 他不知道你是哪种，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的。那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叫我们要修福，修福德，要培养自己的福报。你如果福报大的话呢，这个鬼神不敢侵犯我们的。如果说哪个家里这个地盘里边有鬼神走动的，哪个地方看到鬼神来的，多是跟自家的福报有关系。所以从佛教的这个理论来讲，如果家里出了鬼神也没什么好怕的，你只要把自己的福报修上去，这鬼神自然就跑掉了。那信的人很冤枉的，你看啊，说家里这个不是鬼神也说是鬼神，有点小鬼变成大鬼，然后请水呀，请那些道士过来。这个道士嘛，他本身就是在家人啊，那心很熟辣，弄了一个晚上5万块钱10万块钱，哎呀，你看干了这个一年的这个辛苦费呀，这个就没有掉了。实际上这个道士去这个驱鬼，这个鬼能驱得走吗？你看你这个道士又不是天天在的，你现在过来一个，就是算这个道士有点本事，这个鬼把他赶下，赶跑也没关系啊，我先回避一下，就像这个派出所来的，我小偷先回避一下。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因为不愿意好好的学习佛法，那有时候真的呢，这个是很这个愚昧。你说这个道士真能抓鬼吗？这个就不尽的。为什么呀？他自己本身这个喝酒吃肉，天天在家里有这个家庭在的，有多少时间你看去休息戒定慧？我这个道士之所以会驱鬼，他什么原因呢？这个道士他自己也普通的凡夫，鬼又看不到东西，怎么能把他赶得走呢？道士可能也通过这个念咒啊、诵经啊，请了这个护法神，把这个鬼也赶跑掉。如果这样讲的话呢，这个钱给你道士赚走掉了，赶鬼的事情丢给护法神，我护法神我也不干啊。说大家这个道理想到了没有？好，也就是说这个护法神也不是给你老道这个打工的，对不对？那凭什么你这个钞票给你拿到口袋里面去了，还让我去赶鬼？愿意干嘛？你看，所以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请出家人去做佛事念经，通过什么办法呀？一个是通过出家人的戒定慧的功德去感化他们，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诵经的方式让这个鬼神明白佛法的道理，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所以呢这个鬼神他就愿意离开了。你如果是要把他赶跑掉，你看这鬼神心里不生气啊？你本来是亲我的，你现在用黑社会来赶我，我更生气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笑话。所以昨天啊，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上海有个居士，这个上海呀、啊、有个这个居士说给狐狸精抓到了，给狐狸精这个名的，然后呢，他找到一个这个出家人啊，出家人呢没办法，他说我这个法不懂的。后来呢东打听西打听，他打听到我这里来，他给我打过来，他说叫我到上海去过来抓这个药，抓这个狐狸药。这个是笑话啊，下面的笑话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好了，刚才讲到这个少财鬼呢，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巫婆神龛这一类，实际上就是给这个少财鬼呀、所依附。好了，这一类鬼神呢，这个也分为三种啊，第一种是真毛，第二是臭毛，第三是大阴。什么叫真毛鬼呢？哎呀，这个刚才鬼讲了，这个鬼神纵然是多财鬼的话呢，他还得要12小时受福，12小时受乐。说这个少财鬼呢，也有这个情况，半苦半乐。什么叫真毛鬼呢？他全身的这个毛孔啊，就像针一样很硬。12小时过来之后，全身的这个毛呢，像针一样往上面扎，这个是真毛鬼，第二呢是臭毛鬼。臭毛鬼呢，这个鬼身上啊，这个毛孔里面散发的这个气味呢非常臭， 这是触毛鬼。第三大阴鬼，大阴鬼呢，阴就是那个庸仓这气啊，这个突然突出来的，这个庸仓啊一直在身上在受苦，经常会痛苦啊。你这个大阴呢，就身上长了一个大瘤，也就这个意思，生了很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一直在受苦。好了，这个是这个少财鬼。第三种呢是无财鬼，无财鬼呀、啊，指的是全无福报。啊，这些呢，这个无财鬼呢，长期的受苦的，关在牢房里，要么出去干赌狱。所以说，罗二鬼这一类啊，常人积蓄，长寿颠倒，这个是恶鬼。我们这个鬼道呢分为很多种，但是我们只是把最苦的这个鬼拿出来成为恶鬼，啊，以恶鬼来代表了其他鬼。实际上这个鬼呢不是恶鬼这一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有多财鬼、少财鬼、无财鬼，啊，恶鬼呢只不过是无财鬼当中的其中一种，它最苦的。我们上面也讲到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介绍的鬼道的时候把恶鬼拿出来呢？就是让我们要知道三恶道的可怕，让我们呢这个难得的人生已经得到了，不要浪费，不要把它这个虚度过了啊，应该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呀，好好的修行佛法，目的就是这个目的。然后这类鬼呢也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巨口。什么巨口啊？这个嘴巴一展开，这个火都烧出来了，啊，像我们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化身的命难大事，那就是巨口鬼。观音菩萨，他这个化身为恶鬼道吧，他作为命难鬼，什么命难鬼呢？就是嘴巴一张开，这个火一烧，把自己的这个眉毛啊、头发都烧掉了，啊，说是命难鬼。这个命难大师，命难大师呢是菩萨的称呼，命难大师啊就是观音菩萨所化身的啊。第二种呢是真阴，真阴顾名而思义，大家知道这个喉咙啊，咽喉像针这样的细啊，像针孔这样的细，这叫真阴。第三种臭口，这个嘴巴一张开呀、啊、这个非常臭，如果是非常臭那没关系啊，反正不损害什么。大家想到了没有？我们过去的这个敌敌畏，高人这个气味啊，你这个闻一下能不能受得了？啊，他这种这个臭口啊，不是普通的臭口，可能比我们人间的这个敌敌畏啊、嘉陵啊，比这个臭还臭个多少倍？啊，一闻大家就晕掉了。所以啊，这个是臭口鬼。上面说。以上的三类九品皆因杂业所致，所以虽堕恶鬼道，这个是堕啊、哦、你们这个有没有改过来看看？
没有，
那根本没有了啊、哦、怪不得大家这么认真往上面看过来。这个都对于啊、哦、杂业所致。什么叫杂业呢？那就刚才讲的，在做这个坏事里边掺杂着善业，做善业里边掺杂着恶业，所以杂业所致的这个堕落这个恶鬼。所以他们虽然堕了恶鬼道，也有精蝎宿乐者啊。那其中呢，你看有一半这个精蝎，一半的这个宿鬼叫宿乐，鲁成环等日夜半乐半苦，就是这种原因。好了，下面告诉我们，依据上面所说的三头苦啊，刀头、火头、贪头。火头是地狱，刀头是畜生，贪头是恶鬼啊。三头又称为三恶道，或者称为三恶趣。这些名词大家上次好像都讲了，大家注意啊。我们知道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三头苦啊，如果还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还是自己还懈怠懒惰不想修行， 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啊，假想啊，并不真实啊。则是以生死落于乐非中，只忆昼夜，他的痛苦感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前面啊，这个地狱道大家知道吧？这个火一烧过来呀、啊，这个身体真的烧得没用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不觉得这个没什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这个假如啊，当我们试试，把这个手伸到这个乐灰当中，火烫里面，放了一天一夜，你能不能受得了？如果说放了一天一夜受不了的，我们跑到地狱里边几千万年了。刚才讲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啊，啊、哦，你能受得了吗？你看，所以这一天一夜以此而比之大乐地狱苦，上万分不及极意，万分不及极意呀、啊！这个我们把手伸到这个火里边烧，放了一天一夜，跟地狱相比的话呢？我们简直是天堂啊！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痛苦我们受不了的，到时候让我们生命堕落在地狱道里面，怎么可能能够受得了呢？就或于严冬冰雪中，夜深寒风猛烈，不着衣服独立旷野中，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严冬就十二月。十二月的冰雪当中，夜里很深的时候，寒风猛烈。我们把衣服脱掉，一个人站在这个庭院里边，这里还是阔野当中，阔野当中更可怕啊！我们如果站在这个庭院当中，能不能受得了？但是如果这种痛苦觉得受不了的，但是这样的痛苦比之于寒冰地狱啊，还是在这种痛苦的感受呢，还是万分不及极。如果说这顶夜里把衣服脱掉了站在寒风下觉得受不了，你说这个寒冰地狱的痛苦我们受得了吗？就或是以四五日断绝饮食，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四五天一点东西不吃饭不吃不喝哦，如果是感觉不了的，但这种痛苦感觉比之恶鬼痛苦万分不及其一，你说到时候我们堕了恶鬼道能受得了吗？就或以又或是以真芒刺身，这些痛苦鼻子与畜生一刀封喉，或被击节四分五裂的感受，万分不及其一。看啊，前面从地狱道这个恶鬼道，现在跟畜生道相比，我们如果稍微一个一美针插在身上啊，我们觉得这个很痛苦啊、哦。到医院里打针的时候，再看到这个护士的这个针，我就害怕。那这样一点的这个针芒插在身上，你觉得这个很痛苦的？如果比较于这个堕落畜生道的时候，一刀封喉啊，把这个头扭过来，刚才上次讲的这个白刀子一割，红刀子就喷出来了啊。或者这个你看击节四分五裂，手跟手脚跟脚头跟头脖子跟脖子，你要把它砍掉要分开来，这些感受我们受得了吗？如果这些感受受不了，你看我们将来堕落在畜生道里边，我们能受得了吗？啊，所以这里说如果这危险的痛苦尚且能以忍受了，而我将来怎么可能会忍受得了寒地狱、热地狱、恶鬼、畜生等三恶的各种痛苦呢？我们这样的浊类思维啊，一直到内心还没有升起感动的时候，多应该要勤修思维观察。好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要观修这个苦，观修苦里边的观到三恶道的苦是怎么样的观修啊？在我们了解了三恶道的苦的时候，我们就想象到自己，我们刚才讲的三恶道的因啊，我们始终没有断掉。现在虽然当一个人，但是你这个因还没有断呢，始终就没办法跑得开，将来会堕落地狱而为畜生道的命运。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的来到这个人世间，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这个三二道的因还没断呢，相当于什么呀？就好像老黄牛鼻子上的这个绳子，你这个老黄牛不管跑得多少远，我只要把这个绳子一拉，你这个老黄牛乖乖就来了。这个绳子就是我们三二道的因啊，我们三二道的因还没断，不管跑得多少远，你跑到天上去，跑到人间来，这个因还没断呢，一路往轻轻一拉，我们就乖乖跑到地狱里去了，是吧？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就叫我们断三恶道的因，三恶道的因断掉了，这个是不是究竟了呢？人天道依然还没有离开生死，所以我们还得要断三善道的这个有路上业，好，我们要修无路的上业，超越三界轮回。所以这个古大德说呀，以此行深，深成可阻，楼上作恶，业成难救。哎呀，这句话是太重要了。以此行深，以这样的这么好的身体啊，我们想这个生到超越三界，或者生在人间，或者沉在地狱，我们现在可以做得了主啊。像这么好的身体，上升下沉，我们还可以做得主的。如果不努力的话呢，那就是浪费掉的啊。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在作恶，真正的这个罪业成了之后啊，成就之后呢，那个时候想救自己或者十方诸佛出来也没办法救了，很难救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身体还健康的，眼睛还看得清的，耳朵还听得清楚明白的，你想打坐这个身体还可以的啊，那将来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浪费掉了，将来如果跑到地狱里面去，还能给你听经闻法吗？还能给我们打坐念佛吗？由不得了我们了呀。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起责任来啊。所以下面说，以对于现在难得的人生这样思维，才实能于正法，对于佛法呢发起真敬之心，忏悔洗除从情所起的罪恶，直息后流，心所己上啊，则以蒙利欢喜之心发愿灵起真常，此可与三途不落。这上面啊告诉我们应该要这样思维去观察啊，这样的观察了之后呢，我们对于三恶道的痛苦等同深受，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发起正定勇猛心呐、去好修行的，忏悔过去所做的罪恶啊，止息后流。什么叫止息后流啊？就停止将来还继续这个造业的这种习惯，这个止息后流。心所己上啊，把过去所造的罪上业呢重新把它召集起来，能达到这个情况呢，我们自然就会发起猛烈的欢喜心啊，发愿自己的善业把它增长，恶业不再做。到了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才会呀、这个三途啊不会堕落的啊。我们知道了过去和现在所受的接受的种种痛苦，无一不由恶业而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努力啊从恶业上遮止断除，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决定不落于三恶道啊，并且对于新的善法，我们自然会通过各种的方法努力去照顾，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难得的人生啊，已经得到的人生，在平常的日月当中，平常时间当中呢，自然会愿意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现在不好好的思维三恶道痛苦，我们懈怠懒惰的心降服不了， 那我不愿意修行的话呢，造的罪业呀，将来肯定会堕到恶道当中。啊，那个时候在蒙逆的痛苦当中求救，想依靠，必不可得。那个时候恶业已经形成了，向谁求救呢？到哪去依靠呢？啊，我们这个《地藏经》里边说的，纵然父子至亲，极路相逢，不可相救。我们现在再生再世的时候，你说哎呀，为我的谁谁谁，所以我才造恶业的。那个时候罪业既然形成了，别人不会跟你讲理由的。啊，你说为某个人去造了很多罪业，到时候你靠他靠得住吗？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自修自得，啊，并且到那个时候应该做不应该做的取舍已经力不从心了。所以啊，这个叫我们要观修这个三恶道啊，很重要啊。上面说以上教法已说明，上面对于这个三恶道的这个教理方法呢，就都说明白了啊。接下去下面介绍这个苦乐观修法，我们对于这个善教的这个三恶道啊，啊三善道怎么是观修？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善教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修行的方法的啊。好了，我们今天呢是讲到了这个三恶道里边的这个恶鬼道的痛苦啊，有福德的情况怎么样？没有福德的情况怎么样？那对于大家对于这个恶鬼道的这个认识啊，你不要呢把它记三类九品，把这个大概记就行了啊。三类九品，不然的话呢我们还是分不清楚啊这个鬼道里面。好了，今天讲的内容也不多啊，大家注意了，我们对三恶道的这个观察呀，这个很重要，说大家回去了之后有空的时候呢，一定要抽出一段时间，抽出啊15分钟、20分钟要去逛修的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到了，下课。